今天我们开始查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题目是脱离律法，脱离律法。我们这个连着罗马书六章、七章、八章这三章圣经就告诉我们，第六章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向罪死，就是脱离罪恶的捆绑，脱离罪恶的捆绑，那就是我们的救人与基督要同钉十字架，让我们向罪死，向神活着，使我们罪身灭绝，使我们脱离罪恶，不再做罪的奴仆，这是第六章的中心。第七章是今天我们要查考，第七章是怎样脱离律法的捆绑。律法，律法叫人知罪，律法也定我们的罪，我们犯了罪，律法就定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在律法之下，我们是有一个被约束、被捆绑，我们不能够脱离。所以第七章就告诉我们怎样能够使我们脱离律法的捆绑，也就是向律法死，向律法死，使我们真正的许配给基督，我们的丈夫不再是律法，而是基督。所以第七章就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怎样的脱离律法，脱离律法，也就是向律法死，许配给基督。等到第八章重点是向肉体死，怎样脱离肉体的捆绑。这三大捆绑都不是靠自己，绝对不是靠自己。那第七章呢有这么一个主要的意思，就是进一步的解释六章的十四节下半句。大家看一下六章的十四节的下半句，说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就是我们已经脱离了罪恶，我们就不应该在律法之下。在律法之下的人就是被律法所定罪，被律法所捆绑，被律法所辖制，好比一个丈夫一样管着你，管着你，心里不能得自由。所以保罗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那我们怎么样就不在律法之下呢？这就是第七章详细的给我们解释，求主给我们能够经历，使我们不但脱离罪恶的捆绑，还脱离律法对我们的捆绑。那今天的圣经应该分成三段，第一段是一节到六节，第一段是怎样脱离律法的捆绑，怎样脱离律法的捆束，这里说捆我们又管我们，所以律法有一个全词，捆我们，这个管我们，约束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节，大家看第一节，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这句话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到如果人死了，如果我们真的死了的话，我们就拿我们平常来讲，一个人犯了法了，但这个人死了，律法不再追究，还追究什么呀？这人已经死了嘛，你不管他犯了多少罪，几条罪几条罪，多大的罪，这个法律上对他没有追究，因为已经死掉，已经死了。但保罗这个意思并不是指我们外面这个人死了，乃是指着我们里面，我们里面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就我们活在肉体里面，活在罪恶里面的时候，律法叫管你，因为律法就是定罪嘛，律法叫人知罪，律法也在定人的罪，你犯了某条某条，你就要被他定罪，你就要被他管束。所以说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也就是说已死的人，在六章七节有这么一句话，是说已死的人就脱离了罪。六章七节，现在呢，七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已死的人就脱离了律法，因为他说嘛，律法管人是活着的时候。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是已死的人，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死了，我们在基督里真的已经死了，那你就能够脱离了，不但脱离了罪，而且这章圣经告诉你，就脱离了律法。所以这就是一个题目。律法管人在活着的时候，你死了你就不受律法管束。那我们要怎么死？在基督里死了。那下面就告诉我们，你怎么样在基督里死了？你不死，律法还要管你，还要管着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向罪死，而且还要向律法。第六章告诉我们向罪死，向神活着。现在我们看二节三节，这是保罗以丈夫为律法的比喻。二节到三节以丈夫为律法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很形象，就告诉我们，给我们解释律法和我们的关系。每一个基督徒 当然这个根本谈不到不信主的人，不信主本身就是活在罪的人。他说正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活着你就被什么被丈夫辖制，正如同这个丈夫是律法的话，那么丈夫活着你就被律法约束，被律法约束，丈夫就好比是你这个你这个律法就好比是我们的丈夫一样，他管着你，他约束你。丈夫活着的时候那你就要约束，如果丈夫死了那你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他这里是一个比喻，如果你丈夫死了你这个人就是自由的了，那你这个人就可以嫁人，你嫁人也不算淫妇。如果你丈夫没有死你随便嫁人，这个人之常情，你这个人就是个淫妇，因为你没有脱离这个律法的丈夫，你随便嫁人是不可以的嘛。所以保罗拿这个作为比喻，若归于别人，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归于别人就是淫妇，丈夫若是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脱离了丈夫就等于是脱离了丈夫的律法，那虽然归于别人也就不是淫妇了。那这里这一个前一个丈夫是指的律法，第三节的末一个说归于别人，这个别人下面我们就看出来了，是指的基督，是指的基督。本来律法是我的丈夫，是吧？是我的丈夫管着我们辖着我们，使我们不得自由，你不得释放。但如今呢，如果是这个什么我们归于别人，那这个我们就能够脱离了这个律法的对我们的捆绑，这个别人就是基督，就是基督。但是这里有这么一个问题，按照常情来讲，那他这里说呢，丈夫死了你就自由了，可是事实上律法是不会死的。律法怎么死？律法本身下面还下一段就告诉我们，律法本身是好的，是善的，是公义的，是圣洁的，律法不会死。那你怎么能够脱离律法呢？反正不是丈夫死就是你死，对不对？反正不是我死我们死，那就是这个丈夫死。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必须有一方是死的，那你才脱离了这个捆绑。所以事实上呢是说我们死。所以现在我们看四节到六节的上半句，四节到六节的上半句就是借着基督的身体使我们向律法死。所以这就是虽然保罗讲的比喻，但是也不完全是按照这个比喻，按照比喻来讲应该是丈夫既然是律法嘛，那就是律法死，那事实上不是律法死，乃是我死。那我怎么死呢？我也不会死，我凭自己我能死吗？所以第四节大家看，这就是解释这个比喻，四节到六节的上面就是解释这个比喻。他说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所以这个死是我们死，他说你们嘛就指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死呢？是借着基督的身体，借着基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使我们也死。基督死我也死，因为基督在1900多年前他已经把我们的肉体老我和我们对罪法的捆绑就已经替我们死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借着基督的身体，借着十字架我死了，那你在律法上也是死了。这意思就是你脱离了律法，叫你不什么，叫你归于别人，意思说不再归于这个律法了，不再归于这个丈夫了，因为你已经死了。双方有一方面死你就不受约束了，这是肯定的，是吧？所以我死并不是律法死，这点我们要清楚。如果这点我们弄不清的话，你一看前的比喻，那么应该是丈夫死啊，所以现在并不是这个意思，乃是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啊，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就算我们是死了，我们因着信心我们就死了，底下呢你就归于别人了，因为你就不受这个律法的约束了，你就归于别人。这别人是谁？大家看啊，第三节有个别人，现在第四节又有一个别人，是吧？这别人到底是谁？大家看下面，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借果子给神。从死里复活的当然就是基督了，只有基督他是为我们首先复活，他不但为我们死而且还为我们活，这更给我们一个更大的希望。他为我们死是代替我们的罪恶，为我们活是叫我们称义，叫我们永远可以活在神的面前，你就可以结出永生的果子给神。这个果子当然是永远的果子，永生的果子了，归给神。所以这里就很清楚告诉我们，不是律法死乃是我死，也可以说我们向着律法死，借着耶稣的十字架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伟大的功劳 十字架的功劳，使得我们能够今天因着信献给律法师，献给律法师，你就归给基督了，归给这位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叫我们能够结出复活的果子来，生命的果子，永远的果子来。这是一种果子。大家再看第五节又一个果子，所以五节到六节有两种果子，看你归谁。我们到底是归基督，还是你仍然是归什么？不归律法了，又归肉体了。下面第五节说，我们属肉体，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属肉体的时候，在英文就是当我们被肉体所控制的时候，被肉体控制的一个人，也就是属肉体的人，这种人他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在我们肢体中发动，那就是说。后面一段就给我们解释，律法本身是好的，但是因为有了明文的律法，人们呢反倒怎么样，这罪在他里面反倒活动起来了。律法说不可以犯罪，不可以偷人，你倒是老想偷东西，是不是？律法叫你不要做的你偏要做，那你就因着律法而生的恶欲，这恶欲就是犯罪的这个本性在我们的肢体中就发动，就活动起来了，就让我们犯罪了，以致呢你就结成什么果子？结成了死亡的果子。这一节可以说是我们的过去啊，不应该说是我们的现在。我们的过去不是属肉体吗？我们是属肉体的，我们天天活在肉体情欲里面，因着律法而生的恶欲，本来我们不知罪，因为律法说这个那个，我们就更加的有罪，更加的活动起来了，这个罪在我们里面。所以呢在我们的肢体中，就是我们的身体的每一部分，肢体就是在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嘴巴、我们的手、我们的脚，结果我们就犯罪了，发动起来了，叫我们犯罪，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所以这就是两种果子，看我们归谁。是吧？以前我们归肉体，属肉体，归于肉体，归于世界，归于自己，那我们就是只能够犯罪，是吧？所以接受的果子，死亡的果子。如今呢？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不该这样了，我们归于谁了？借着耶稣的死，我们归于他了，使我们能够什么呀？能够接触永生的果子来。那这一段的解释就告诉我们，律法也是如此，我们既然在律法上死了，那我们就应该归于这位基督，不再属肉体，也不再归于律法。所以第六节的上半句说，我们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这就告诉你怎么样脱离律法，怎么脱离律法呢？就是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你对罪死，你还要对这个捆我们的律法死。这个死是怎么死的？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我们死，他救我们脱离肉体这个罪恶，也救我们脱离这个律法对我们的捆绑。那也就是说，因为耶稣钉十字架宣告得胜，所以律法不再能定我们的罪，他不敢再定我们的罪。只要你真的活在基督里面，你在基督里，你是在律法上真正死了，你死了你就脱离了律法。所以第六章讲到死，第七章还是讲到死，就是你对罪死，你也要对律法死，罪法死。这个死是因为基督的身体给我们带来的，使我们能够真的在律法上死了。死了的意思就是说，他在你身上不再追究，在你身上没有任何的要求了，也不会再捆绑我们了。所以呢，现今就脱离了律法。所以我们应该每个人都要脱离律法。这脱离律法的意思，他不能这个那个这个那个一天的定你罪，那也就是我们完全活在基督里面的人了，是吧？叫我们归于这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这位基督，叫我们能够结出果子归给神。所以我们要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所以第一节说这个律法是管我们的，第六节说律法是捆我们的，而且叫我们死。所以这就律法有一种诠释，因为律法是威严的，神在什么，在圣山上，在神的山，在大火中所宣布的律法，它有威严的。这个威严就是说的，你有罪，那你就要受刑罚，你就要受咒诅，你就要受到审判，你就这一被辖制，有这么一个威严，一个权势在上面。所以我们怎么办？我们只有借着基督的身体，所以这段最要紧，大家记住，就借着基督的身体，使我们在律法上死了。第六章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救恩，基督从钉十字架，实际第七章还是这个意思。如果基督不死，你我永远不会死，我们怎么会对律法死呢？ 我们永远不会的，这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死，所以我们不但对罪死，而且能够对律法死。所以第六章第七章我们可以做比较，第六章是我们对罪死，第七章我们对律法死。死的意思就是脱离了律法，不再被他捆绑，不再被他一天的恐告我们，一天的约束我们，管着我们，他不会再管我们了。因为他本来是我的丈夫，现在我的丈夫是谁了？大家说我们的丈夫是谁呢？是基督。哎，基督是我的丈夫了，是我得到真的自由，是我得到真的自由，不再被律法捆绑。底下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就是第四点。第一点就是说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是说已死的人才脱离律法，这是一个题目。第二就是二节到三节，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保罗所做的关于什么，关于比喻，以丈夫为律法的比喻。第三就是第四节到第五节啊，可以说到第六节的上半句，就是借着基督的身体使我们脱离律法。那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我们看最后一点就是啊，我们怎样的服侍神，怎么样的来服侍主。既然借着基督的身体，他为我们死，使我们对律法也死了，使我们脱离了这个律法对我们的捆绑，所以我们服侍主不再按照那个律法的那一个旧样子。那个旧样子是什么？仪文呐、规条啊、礼仪啊、表面的形式啊、规矩啊，啊，这一套东西都叫做仪文，这旧样子，就是旧约里面这个做祭司、做立位人、以色列人他们那种服侍的这个样式，不再按照这些。所以律法里面的经义永远长存，不会改变。但是律法里面的礼仪，就是侍奉的规矩，怎么献牛啊，祭司一年一次才能够进至圣所呀，这等等，这一废掉了。所以在希伯来书也特别讲的，已经废掉了，这个耶稣基督已经废掉了。所以我们服侍主该怎么服侍？这第六节的下半节就告诉我们该怎样服侍主。怎么服侍主呢？这里告诉我们，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照心灵的心样。这个心灵，这里原文是什么？圣灵，就是我们服侍主要完全在圣灵的活泼的引导带领之下，在圣灵的里面服侍主，那个是活泼的，不是死规条。这个仪文呢，你也可以说就是规条，死教条，像法利赛人，就这个耶稣已经来到世上，他们还是用那个教条的方式来服侍神，所以只注重外面，没有真正的内心的实在。所以什么叫在圣灵里面？就是借着圣灵的更新，是我们在圣灵里面用心灵，用我们里面的这个圣灵和真理来服侍神。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啊，不是三章，第四章讲到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大家看一下这句话，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耶稣在回答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的时候，耶稣说的话啊，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三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人拜他。下面又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个在大家看英文圣经非常清楚，心灵和诚实是什么，也可以翻译成为我们怎么来敬拜他，在圣灵和真理的里面来敬拜他。这个是活泼的，这个不是仪文教条，在圣灵的里面，在真理的里面来敬拜他，来服侍主。所以我每一次敬拜主就是祷告和读经嘛，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读经，主的真理分解出来，我们更加的认识他，更加的敬畏他，更加的敬拜他，也更加的向他奉献啊，向他虔诚的敬拜，献上我们的一切，这就是真正的敬拜神。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是告诉我们，服侍主啊，要按照心灵的心样，就是圣灵的心的样子，更新的样子，圣灵的带领我们，在圣灵里先痛悔、自责、懊悔、悔恨，离开罪恶，然后在圣灵里面，让我们知道怎样的来读主的话，更认识他，更敬拜他，在真理里面来服侍他，这就是心灵的信仰。不按照遗文的旧样，不按照老一套，遗文的旧样什么，就已经主耶稣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格罗西书二章啊，二章十四十五节告诉我们，已经把这些个啊，这些个什么，这些个死规条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就要上十字架夸胜，不是按照遗文的旧样，要按照心灵的信仰来服侍，这个是何等美好啊！是不再被律法捆绑，是我们真的脱离了律法。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也提到， 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大家听我读第六节，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这个经义又是圣灵，这些小子说经义是什么？圣灵。就是我们今天不是凭着字句，一天的就是一些教条的话语来服侍神，乃是什么？凭着经义，在圣灵里面，在圣灵。因为字句叫人死，许多人字句上好懂啊，什么懂？跟法利赛人一样头头是道，实际上你还没有在圣灵里侍奉神，你都懂，你不等于你真正生命去经历了。所以这就是第一个，我们怎样脱离律法的捆绑，怎样脱离律法的捆绑。下面我们看第二段，是七节到十三节，律法的功用。这再一次的讲律法对罪的功用，第七节到十三节，这里一共五节，很清楚保罗这里讲的五个方面。这样大家看第七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曾经说到，这里再说，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有了律法我就知道什么是罪。非律法说不可取贪心，我就不知道什么叫贪心，我连贪心都不知道，是的。所以就是律法起到的功用，就是叫我们知罪，这是第一点。第一点，然而下面，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在我们里面呢发动起来了，就叫我们就更加的贪心。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什么叫做没有律法，罪是死的？其实人本性都有罪，因为亚当的生命嘛赋予我们，我们就有罪。但是没有律法之前，我们没有觉悟到是罪，可以这么说，罪是死的，还没有这么活跃。我们不觉悟是罪。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什么叫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这个活着的意思就是也没有定罪的一个感觉，我是活着的，我还没感觉到我死。就是说你实际上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罪中，但是没有律法之前呢，你还是活着的，你还没有这个感觉，感觉到你要被定罪，你马上就要死掉。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所以这个第二点什么？第一就是律法叫人知罪，因为没有律法我们就不知何为罪。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就是罪因着律法就更加的活动，就更加活动起来了，你就活过来了。什么活过来？你这个罪又活过来了，你罪就活过来了。就是说这个罪呀，它常常会趁着好的方面，趁着律法，律法是好的嘛，是吧？借着律法，趁着律法，它怎么样？它就活动在你里面，活动活跃起来了。所以他说，我以前没有律法，第九节啊，我以前没有律法，我是活着的，我还没有觉悟到我是这么样的，已经死了，是犯了这么多罪。但是诫命来到呢，罪又活了。诫命来到，罪活什么意思？我们看夏娃就知道了，亚当就知道了，是不是？神说你不可以吃，这分别上说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时候必要死。越说不可吃，我越想吃，越看越好看，越想吃，是不是？这就是什么？罪活过来了，罪在活跃的意思。我呢就死了，什么叫我就死了？我就没有力量抗拒这个罪恶，是不是？这就做父母的对孩子一样，这样东西不许碰啊！我小时候就这样，越不许碰的东西我越碰，我越去摸，这就是我们本性的败坏，所以我就死了，我就没有力量去得胜罪恶。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所以这就是第二点啊。第二点是什么？罪借着律法，借着诫命。反倒活动起来，因为罪借着机会。底下第三点是什么？借着诫命引诱我，不但活动，而且引诱我们犯罪，并且呢把我都杀掉了，使你犯罪致死嘛。这是第三点，就罪借着机会，罪借着律法引诱我。这个引诱我们的意思是叫我们犯罪，还有呢不但是叫我们犯罪，而且叫我们做自己以为对的事。这包括什么？包括我们凭自己行善。我们都知道，那我犯罪当然是不对的嘛，但我也没办法，没办法得胜。越说不要贪心，我越贪心；越说不要偏斜，我这个老旧人就是要偏斜，这你没有办法。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有更可怕、更危险的是什么呢？自以为义，是不是？这个诫命说不可这样，你看我没犯呢，我没有，因为他表面确实没有，其实内心里有，自以为义起来了。或者我凭自己行善，实际呢这也是在被引诱，被引诱。你们都说不能，我就做到了，实际都是外表做到啊。 你这点做到那点没做到吗？你还是恶。所以我们律法，我们在律法之下，可以说我们的恶是恶，我们的善也是恶，所以被引诱就把我杀了。所以十二节说，这就是第三点了啊，大家看明白没有？第一点是什么？律法叫我们知罪，是不是？没有律法我不知道是罪。第二点，罪律法来了以后呢，罪借的机会呢，使我的罪更活动起来了。第三就是这个律法，罪借的律法引诱我，引诱我。这引诱的意思在英文就是欺骗，他欺骗我，欺骗我让我犯罪。所以这就是三点了。第四点是什么？就是讲的律法本身是好的，律法是圣洁的，是良善的。这点我们闹清，你不能样我都怪律法不好。不过是罪借着律法，魔鬼也借着我们里面的这个罪性啊来犯罪啊。所以第十二节他就一个小戒，他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律法本性是好的，你为什么说律法是好的呢？因为律法是神颁布的，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摩西是从在山顶上从耶和华那里所得到的，是这是出于圣灵，是出于神的。那既然如此，那良善的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乃是罪，并不是律法叫我死，乃是罪借着律法，罪趁着律法，罪利用律法来叫我们犯罪。所以第四点就是我们要承认，要认识到律法是好的。下面，但是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而且这个罪因着诫命就更显出是这个恶极了。那这一点就是保罗的书信里非常宝贵的一点，就是让我们借着他讲的这些话，这些个比喻，这个实际的光景，让我们更加认识人罪性的败坏。是你说罪可以借着好的事情，借着律法，借着诫命来叫我们犯罪，叫我们活动，叫我们被引诱，叫我们陷在罪里面，所以就更显明这个罪是恶极了，太坏了，我们的本性太坏了。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第六章以后第七章啊，包括今天所有的罪，这个罪都是指着罪性，在英文就是没有那个 s， 是 sin， 不是 sins， 不是那个罪罪行，乃是罪性。什么罪败坏，什么罪恶极了？大家说是什么？罪性，就我们里面那个根，那个犯罪的那个老我，亚当的生命是恶极了。那这五个方面就是保罗讲到律法的功用啊所包括的意思，律法的功用所包括的意思，五个方面啊。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也就更加的认识我们怎么犯的罪，是不是？我们怎么犯的罪？我们比喻小孩子就知道了，父母越叫他不要做的，他越要做，不许爬高啊，像我们小时候偷偷的要爬高呢，桌子凳子都摆上去还要爬上去啊，你摔下来不得了啊，你越说我越爬，是吧？所以这就是人本性的败坏啊。难道父母说的不对吗？父母说的对呀，但是你越说我越要这样做，就说明着我们的本性是恶极了啊。好，底下我们再接着看第三段，第三段就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这一段就是两个例子交战，两个例子交战，这里包括了善恶交战，包括了新我和旧我的交战，也就是神的律和罪的律的交战，这里包括这个意思在里面，两个律的交战，也就是说明罪性的存在，罪性的存在。当然这一段里面有人说是在不信主的说啊所经历的，说这个，因为这里保罗特别讲的他自己的光景，你看他讲的是我是他个人的经历啊，以后他怎么转变啊，他怎么得胜，他怎么最后脱离了这个啊这个犯罪的律啊。但是我们前后看一下，这里头保罗所说的既包括没有信主之前，尤其是后一段更包括信主以后。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是太平了，我们里面常常交战非常非常厉害。当然不信主的时候，你说有没有？也有善恶之争，也有的，也有。因为我们的良心是神所赐给的，是非之心神赐给我们，我们犯罪良心对我们是有控告的，是不是？但是更要紧的，保罗这里讲的是什么？是指着我们信主以后，尤其是二十二节，我们就会看到我们里面的人，那原文是里面的意思，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人，那就是我们里面有两个人嘛，是吧？一个是旧人，一个是新人，所以就可见的，这个是我们信主以后的那一个更激烈的那个征战， 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这个征战，那你才真正知道怎么样经历，借着耶稣基督，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脱离，我们能够得胜。既然是交战了，你总得有一方是得胜。谁得胜？既不是我们的这一方，也不是那一方，最要紧是基督，基督是我们得胜。所以两方征战呢，借着靠着基督，借着基督我们才能够得胜。啊，现在我们具体的看一下，从第十四节开始，十四节到十七节，这里主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我们要认识，我们是已经卖给罪为奴，卖罪为奴。十四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律法是好的嘛？律法本身就是属乎灵的，是神界的圣灵所颁布出来的。律法也就是圣经最主要的内容，律法是灵，但我呢，我是属乎肉体的，所以属灵和肉体这是绝对的，不能相容的。啊，律法是灵，我呢，我属肉体，是一个属灵的跟属肉体的，这是要相争的。正如前面讲的律法和罪的关系，律法是好的，这个罪是坏极了，所以这两样不能相容，不能相容。现在他讲到了啊，律法是属灵的，是属乎灵的，是好的，是灵的。但我呢，我是属乎肉体，不但属乎肉体，下面一句是已经卖给罪了，在英文是已经卖给罪为奴了，还得加上一个卖给罪，什么意思？你看一个人把自己卖身，卖身的意思就是我做你的奴隶了，把我身体，我这个人都卖给你了，因为我穷嘛，我自己不能生活了，我就卖给你了。所以我们知道，你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你卖给他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多么可怜呐。啊，亚当犯罪，祖先犯罪，给我们带来的第一点是什么？就是我们已经卖罪为奴，卖罪为奴。他说，因为我所做的，为什么说我们已经卖罪为奴呢？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现况。这句话当然可以代表我们过去，也可以代表我们现在。我们信主了，我们常常还是怎么，肉体不能得胜，是罪的奴隶，是肉体的奴隶，是卖给罪的。他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你看这不是吧，这是两个意思在里面。我愿意的我倒不能做，我恨的我不愿意做的，我恨恶的就我不愿意做的。啊，比如我不愿意偷东西，偏偏我就要去做，我就要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不愿意的，那就因成律法是善的。啊，律法是叫人行善，律法告诉我们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这不是我做的。那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主观不愿意这样，这就是新的生命在我里面，不是我做的，那是什么？住在我里头的罪性做的，应该说是罪性。因为在我里面有一个罪性在作祟，在跟我的新的生命在作对，所以呢，我不愿意做的我倒要去做，我愿意做的我却不做。那这个对于不信主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良心也在控告他，他的良心里面也知道人要为善，因为神创造人说赐给人一个良知，你知道应该做好，但你偏偏不能做，而且你受到良心的控告，所以良心对我们会有控告的。但是人不会知道，这保罗是他有属灵的经历知道了，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谁做的？这个罪做的。所以罪在我们里头如果不解决的话，就是罪性，这个罪性在我们里不解决的话，我们永远要犯罪的。所以就是说，罗马书从六章、七章、八章就告诉我们怎么解决罪性的问题，几个方面，一个是对罪的问题，啊，一个是对律法的问题，一个对肉体的问题，都是要解决我们自身的罪性，解决这个罪性的问题。所以这就是第一小段，就是我们认识我们已经卖罪为奴，我们受到良心的控告，而且我们所做的是违背我自己的意愿，而且我也无力胜罪，有这种痛苦在里面，没有力量胜过罪恶。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们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啊？太多了，是不是？我们知道现在如果我们没有在基督里面的这，我们有的时候还会这样的，你不愿意你倒去做，你不愿意发脾气你倒发起脾气来了，是不是？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肉体我们是已经卖给罪为奴隶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再接着看，就是肉体中没有良善，十八节到二十节，肉体中没有良善，在这段里讲到善恶之争，善和恶里面有相争，里面有交战。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中没有良善。为什么说肉体中没有良善？大家想想， 没有好的。那你说我也有时候要行善呢、啊、我们这都是恶的，肉体没有良善，也是因为前面十四节已经告诉我们了，因为我们已经卖给罪为奴隶了嘛，你卖给罪为奴隶了，你整个就是罪的奴仆，所以肉体里没有良善，没有良善。也可以说我们里面的恶是恶，我们里面的善也是什么，在神看也是罪恶，也是罪恶，也是亚当里来的生命。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所以这个第二小段里就告诉你，因为肉体里没有良善，所以仍然是我们要善行不出来，没有良善嘛，你要行善由不得自己，立志你会立志由得己吗？立志行为善由得己，行出来不由自己，就是说你要为善，实际呢我们却是不能为善，行不出来。立志尽管立志，我们做学生说每年都写日记，总是开头大年初一这日记写的可好了，没那么赞美了，这个日记对自己的要求啊，美好的一个设想啊，理想啊都有，是吧、啊？决心也有，实际呢做不到。主就让我们认识你做不到，只是行出来不由得我。为什么不由得我？因为这不是说吗，肉体里没有良善，这个善呢就不和你同在，老是恶，故此我愿意的善，这不叫善恶之争吗？是、啊、我愿意的善我倒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所以这个我好痛苦啊。你说痛苦不痛苦啊？我愿意善我做不出来啊，我明天一定不发脾气，你试试，你不告诉你照样发脾气。有人在这一方面特别就是一点事都被激动，一句话就是横着就来，善我反倒不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反倒去做。所以二十节说，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什么做的罪性，还是罪性。这句话跟刚才的十七节不是一样吗？不是我做的，乃是谁做的？是住在我里头的那个罪性，那个老板，是不是啊？那个在我里面做王的那一位，那大佬就是作威作福，为非作歹，是他，并不是我。所以这是一小段。再看第三段，第三段就是从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这里讲的两个律之争，两个律交战，两个律。实际上前面讲的善恶交战，也就是包括这两个律。不过他这里写的更清楚了。我们从二十一节，我觉得有个律。这个律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律，这个律字和英文里那个律法实际是一个字，但是这里这个中文翻译的非常好啊，它不翻译律法，它翻译成了律。这个律的意思，在我里面有一个倾向，有这么个力量，有这么一个诠释，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有恶与我同在。你说这是你不能得胜吗？我愿意为善，有恶和我同在，就是这个律。那这个律叫什么律？下面就告诉你，叫做犯罪的律。犯罪的律，犯罪的倾向在我的里面。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们注意啊，按照我里面的意思，就是按照我里面的那个人，就是我那个新人，我是喜欢神的律。我们每一个有了新生命的人，当然了，我们都是愿意好好的听主的话，每年都立志，每天甚至都立志，我愿意听主的话，我喜欢律。但是我觉得自己中另有个律，这个另有个律和二十一节的说有个律和二十三节的说那个犯罪的律都是一个另一个律。这个律和我心中的律，心中的律就是神的律，我喜欢神的律，神的律就是神的话，神的那个向善的那个倾向，神的那个律法我喜欢。我喜欢是尽管喜欢，但是呢我做不到，所以说另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这不是两律征战吗？这叫两律交战，是有另一个律和我心中我喜欢的那个神的律在交战，就把我掳自己中犯罪的律。所以每一个犯罪人，我们就是被掳，灵性被掳啊，被我们的罪所掳去啊，叫我服犯罪的律。很清楚，就是在我们的肢体里，这个肢体的意思是我们身体里面有犯罪的那个肉体情欲啊，是叫我们犯罪的那个肢体啊，不是外面的这个身体，乃是我们犯罪的那个肢体。比如眼睛有眼目情欲，嘴巴有嘴巴的情欲，好批评论断，好贪吃醉酒，喜欢吃美味，喜欢挑食，那这是嘴巴的情欲。耳朵呢，好听坏的东西，闲言乱语他爱听，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肢体的犯罪的律，叫我不得不，什么叫把我掳去？叫我不得不随从他，我叫没有办法，我只好随从他。这到二三节为止，这就是 保罗亲身的经历来描写人生命里面的两种交战，两个律在交战，这两个律在交战，也可以说新我和旧我的交战。因为他说二十二节，大家再看二十二节，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一个律，这两个我就是不同。一个我是我里面的那个人的那个我，叫什么我？叫做心我，是不是？是我里面的那个人的那个我，那个是喜欢神的律，是好的。还一个律，还一个什么？是我肢体中另一个叫我犯罪的那律的那个我，是救我，是不是？所以这一段是两律交战，也可以说是心我和救我交战。交战呢，在里面是好痛苦的，跟打鼓一样啊，在你里面，就好比利百家，利百家怀孕了，生了什么？怀了两胎，这两胎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凭应许而生的，一个是肉体情欲的，这个两个胎是两族，是两国，是两种是不同的生命，所以交战呢，利百家好苦啊，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的心中也好像这样，里面一个以扫，有个雅各在里面，是吧？当然最要紧的就是说到是我们不能够得胜，我们没办法。所以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我们现在看下面最后一小段是什么？就是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最后的得胜。前面不能得胜，交战嘛，两方交战，最后的得胜是怎么来的？我们看一下二十四到二十五最后的得胜。二十四节是保罗宣告罪性的失败，老我的失败，所以他是一个叹息，也是宣告。大家念啊，二四二十五两节，请念一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二十四节是保罗的叹息，也是一个对自我的一个失败破产的一个宣告。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为什么苦啊？我立志，我想要做好，我愿意为善，我做不出来，不由己，平常叫身不由己。我们的行动和我们嘴巴所说的和我们祷告上所祷告的都不一样，这就是一个苦，这就是一个矛盾。所以他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说明他深深的体尝到啊，天下人间没有一个人能够救他，也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救他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什么叫取死的身体？就是身体中犯罪的律。取死的身体并不是说你这个身体，你这外面的这个肉身，乃是你身体中那个犯罪的律。谁能够救我脱离呢？好苦啊，苦的就是没有办法，苦的是你靠自己不能，你用尽了人间的办法，有人立志行善呢，苦修啊，说禁欲苦修，甚至吃素，是吧？甚至这个做很多苦修的一些个苦练的一些方法，怎么样呢？仍然不能够救你脱离这一个身体犯罪的律，不能脱离。这就是保罗承认自己的失败，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经历。我们有时候只是叹息，但是呢，里面还没有服下来，还没有承认自己这么样的失败。我们要承认我们里面没有良善，我们是被已经卖罪为奴，我们要承认这点，要承认我就是失败，在我里面没有良善。你不要以为你还比别人强一点，好像你还能得胜。有的时候我们叫做故作镇静，外面好像像个样子，实际里面早就什么呀，早就破了个产了，早就没有办法，不能支撑。在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应该像法保罗一样，我真苦啊，你要苦到神的面前。我真苦啊，你要承认自己失败。一个是叹息，叹息人间没有办法，叹息靠自己是失败，这样的叹息，而且也在里面也一个承认和服的意思。我服下来啊，我不能救我自己，也别人也不能救，谁的意思就任何人都不能救。谁能救我？就是他知道没有一个人能救他，首先就是靠我自己，我自己都不能救我自己。有的人就是凭自己，你说的信耶稣，我靠我自己，我就是神。让我们看到我们人是多么的有限，多么的脆弱，多么的无能，多么的失败。我们有什么呀？ 所以这些圣经就让我们看到人的尽头，人的尽头。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在神面前的叹息痛悔，承认浮现来，承认自己束手无策，我是实实在在没有办法，那底下二十五节你就会有这样的感谢，有这样的转向神的这一个经历。所以下面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个感谢就是得胜，这个感谢就是生。我自己不能，但是感谢神，靠着谁？大家看，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脱离什么？脱离了我身体中那个犯罪的律，那个取死的身体，该死该灭亡的身体。这个身体是指着我们肉体情欲讲的，这一个叫我们犯罪的这个律，叫我们犯罪的这个肉体情欲，靠着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这一章从头到尾讲怎么样脱离，怎么样脱离。前面一大段告诉我们怎么脱离律法的捆绑，后面讲呢就是和第八章有关系了，后面一段主要是跟第八章连在一起，究竟怎么样靠着主耶稣基督脱离了那一个叫我们犯罪的律呢？第八章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就给我们清楚的回答，也可以说整个的第八章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靠着圣灵，是赐生命的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们，使我们脱离了那个罪和死的律。所以什么叫犯罪的律？犯罪的律什么意思？到第八章里给我们解释了，就是叫我们犯罪的律，也是叫我们以至于死的律。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罪给你带来就像死一样的痛苦，罪给你带来的你与神隔绝的那个灵性的死和最终的那个永远的死。所以说啊，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使我们脱离的。所以这是一个感谢，这也是一个什么得胜的宣告。这是前后啊二四二十五节，你别看两节圣经，这两节圣经是两个宣告。第一，你必须宣告自己失败，承认我是破产，我没有力量得胜，我整个的人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得胜，我靠自己，你怎么行善？你将功补罪也没用，你行善来赎罪也没有用。如果有用的话，主耶稣不必来到世上。为我们成就了这么伟大的救恩，那天主教苦修主义在古代的时候，中古世纪就是这样啊。所以为什么路德马丁悟出了一个道理是什么？引信称义，引着信不但称义，而且是我们那个诚意能够达到成圣的地步。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啊，这是第一个宣告啊，承认自己失败，人的尽头，我山穷水尽，我没有办法。第二个就是感谢神，承认基督里的得胜，就是靠着他。怎么靠？第八章告诉你，是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圣灵，因为耶稣升天以后赐下圣灵，保惠师的真理的圣灵永远和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得胜，只要你靠他。所以最后一句说，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就是我那个心，我那里面的那个人，内心我里面的那个人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呢却顺服罪的律，两个律，那你到底顺服谁？又想顺服神的律，又想顺服罪的律，没办法，是吧？这就是告诉我们，新我和旧我的征战是非常激烈的。我们不靠主，我们自己也不能得胜。保罗另外啊，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特别讲到，也是保罗讲的一个宣告，一个得胜，也是说感谢神，感谢神啊，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够得胜。那就是在五十五节到五十七节，五十五节到五十七节，灵前十五章五十五到五十七。所以这两个我今天早上看一下，我想这两个方面我们都可以连在一起。怎么得胜？死的权势和罪的权势。我想啊，我们从五十四节看一下，五十节下半句。他说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怎么样被什么？死被得胜吞灭，那就是前面主要是讲的耶稣从死里复活，给我们带来复活的盼望，我们还要复活被提，是吧？前面是讲这个内容，但是和下面有关系。当然了，死的这个什么死得胜的权势和死的这个罪的权势，至终彻底的得胜是在基督第二次再来，我们的身体得赎，这个说是彻底的得胜。因为 底得胜了、啊、罪的存在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得赎了嘛，耶稣基督接我们走了，死被得胜吞灭了。但是保罗所讲的话，我想绝对不是指着将来，将来我肯定是这样，指着我们现在，我们能不能靠着主啊，能够得胜什么？这里有两样，死的什么？死的毒钩，罪的权势，死的毒钩和罪的权势。罗马书七章八章是指着死的什么？死的律和罪的律。你看都是讲死和罪，为什么？大家知道罗马书第五章就告诉我们，因为亚当犯罪以后，罪入了世界，死也入了世界，罪在人身上掌权，死也在人身上掌权，没有一个人脱离罪，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死的危险和死的必然，死的结果，死的一个结局。所以呢，保罗的书信里就是你看在七章八章讲到这个犯罪的律是靠着耶稣基督使我们脱离，这个犯罪的律是什么？第八章头一段就告诉你，就指着罪的律和死的律，罪的律，死的律，就是说因为有罪，所以接着有死亡，这个死也代表包括我们灵性的死。现在保罗在这里也讲到罪和死两种诠释，所以第五十五节到五十七节，我希望大家念一下啊，死啊，你得胜的诠释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那就到此了。所以这一段和刚才我们所读的七章二十五节，就是最后一节，这不是非常相像？一个是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个脱离的意思也是得胜的意思，得胜了那个叫我们犯罪的那个律，得胜了叫我们犯罪的那个律，那就是叫我们得胜了什么、啊、得胜了那一个死亡，那个罪，罪这个取死的身体，刚才说取死的身体，这是我们身体中叫我们犯罪的律。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那是指的重点是指的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加上圣灵，十字架再加上圣灵的能力，那你能够得胜。所以七章八章是不能分开的，七章保罗讲了靠着耶稣基督脱离了，但是具体怎么脱离是八章连着八章告诉我们具体的怎么脱离，就是不但借着基督十字架，还要靠着圣灵。那现在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怎么脱离罪和死的权势呢？是借着耶稣基督，重点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大能。其实这个能力啊还是不能分开的，就是还是圣灵的能力，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是靠着什么？圣灵，是圣灵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历史历代都是得胜，都是叫人死，所以这家家都会遭遇这样的事情，死亡的权势。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像个毒钩，它是一个形容词啊，就说死死的追着你，死死的勾住每一个人，把你的命运就拉到死亡。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这是两个问话，是吧？五十五节是两个问话，一个是死啊，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第二句话是你的毒钩在哪里？下面就回答了，死的毒钩就是罪，罪像个毒钩一样把你拉到死亡，所以死的毒钩就是罪。你看这个罪真像毒钩一样，它引诱你，叫你不能得胜。那昨天夜里还有一个姊妹给我打电话，不能得胜。我说你一定要靠主得胜。我说你现在你根本不是真的得胜，你表面上两人不说话，那叫得胜。说你一定要从里面靠主得胜，是不是？所以毒钩啊，这有个毒钩勾住你，那你就断不了钩子。所以生命第十三章告诉我们，你自己要下手。昨天我打电话我就告，我说你一定要自己下手，你不下狠心是不行的。耶稣有大能，你又不肯下手，你永远不能得胜。所以生命界旧约也告诉我们，你自己下手，这钩子勾引你们，死的毒钩就是罪，罪就是说罪是一个钩子一样的把你勾住，把你带到死亡。底下一句罪的诠释就是律法，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罪怎么能够叫人死？罪是根据律法叫人死，因为律法定你罪嘛，所以说罪的诠释就是律法。你犯了罪，你就受律法的捆绑，你就被律法所定罪，最后你就是要灭亡。因为律法里告诉我们，凡不遵循律法的必受咒诅，必受咒诅，必要死。在旧约里 大能，所以各有侧重，我们这几方面都是我们要去经历的。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使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脱离犯罪的律。感谢神啊！那怎么样呢？那就是借着圣灵，更感谢神，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个大能，无穷生命的大能，那个吞灭什么罪和死的这个权势和毒钩，都彻底的啊，使我们那个得胜。我们靠自己，我们没有一样得胜。所以我们从读今天的这个罗马书第七章，我想啊，重点是让我们深深的认识罪的本性和败坏，我们靠自己都要失败，而且让我们看到我们肉体里没有良善，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有善，我还有点好，我还有点长处，你一切的善，尤其我们人都是这样，行了善夸口，行了善赶紧写日记让大家都知道，是不是？你这个善的本身就是恶，这个善的本身就是拦住你蒙恩，叫你不能够得救，不能蒙恩，所以我们没有善，我们要承认，那我们才来到他的面前来仰望他，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得胜，使我们能脱离了，脱离什么？脱离我们身体中那一个叫我们犯罪的律。因为我们内心我们愿意顺服神的律，可是呢我们肉体里呢却是顺服罪的律，所以我们里面有内心的新人，也有肉体的旧人，所以最后一节的最后一句就更加证明我们里面是两个人，是不是？新我和旧我，我以内心我愿意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就我那个旧我，他却是顺服罪的律，好苦啊，好苦啊啊！但是我们知道主已经得胜，保罗也得胜，历史历代的圣徒都能靠着主耶稣基督得胜，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得胜？是我们也不甘心一直失败，做个失败的基督徒，尤其我们将来要带领别人，要经历主的这个全备的救恩，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讲的，就是全备的救恩，不是说仅仅得救就完了，那倒挺简单，那你就天天你就自由泛滥吧，啊，随便犯罪，不可以，断乎不可，啊，所以再回到六章的第十四节，啊，这下面一句我们大家念，就十四节吧，我们就把这节念一下，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感谢神，我们都是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律法也不能再捆绑我们，我们在恩典之下，我们不能再犯罪，而且要完全靠主得胜，靠着耶稣基督，使我们不但脱离了律法对我们的捆绑，而且脱离了叫我们里面犯罪的那个律。所以就是主，只有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彻底得胜，他在十字架，他在圣灵和他复活的大能，使我们能够彻底得胜，所以我们为此也要感谢神啊！不是我们能，我们靠自己多么的可怜，多么的软弱，我们只能叹息，我们只能说哀哉啊！我好苦啊，我真苦啊！但是呢，靠主我们就能得胜。